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e.org。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在美国餐馆打工的人都很忙，从早上十点钟做到晚上十点钟。那他们的孩子的生活和读书怎么办呢？下面我请在美国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，在美国开餐馆的人，他们的孩子所面对的各种挑战。
他们移民到了美国来了以后，可能他们那个英文程度不够，语言上面不能沟通啊，没有文凭，所以他们就是先打工，到餐馆去做工，赚了钱以后他们就要想开餐馆，这是他们认为他们在美国唯一的求生的道路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们有小孩子以后呢，如果是小孩子很小的话呢，他们就把小孩子寄托在人家那个托儿所里面，一早他们上班以前把小孩子送到托儿所去，下班的时候店关门的时候就差不多要11点钟12点钟了，所以他们再把小孩子接回家，早上再送去，这样他们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同没有父母一种温暖，从小就这样几个月开始就这样到2-3岁。但是如果小孩子大一点了以后呢，他们好像早上一早起来7点钟门口外面坐学校的 bus 去学校，3点多钟下了课以后坐 bus 回到家里面，所以家里面就是没有人了，有的时候父母就给他一把钥匙，自己开门回家。如果他是只有6-7岁的话，在美国是讲这个是犯法的，因为家里面没有大人。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放在店里面，让在店里面做功课，小孩子在那边玩，跑过去跑过来啊，是不是？父母就忙了，要啊做厨房的工作啊，外面的清理工作啊，看到有客人开始了，他们就叫小孩子关在堵在旁边不能动。那么如果家里面有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在的话呢，这个小孩子就放在家里面。但是中国老一辈的爷爷奶奶看到孙子孙女儿，小孩子也不会去听他们的了。实际上如果你让他看电视看太多，叫他不要看，他就不高兴了，闹了。但是年纪大的人，哎，不要，小孩子不要吵不要闹了，让我安静吧。而且就认为他要怎么给他什么，就好像喜欢他的样子，实际上是在害他。有些小孩子就这样看看了，眼睛都是近视眼，戴眼镜。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上面有很多是小孩子不能看的，尤其是很多那个卡通啊，都是打杀啊，这个对他们讲粗话啊，都是不好的。而且有的时候小孩子如果大一点7-8岁听了那些肥皂剧啊，就讲啊，这个都是很对他们不好，从小他们脑筋里面听接受的那些知识都是不好的。这样的话父母下班他们睡觉，早上小孩子去读书，父母还没有醒，但是小孩子读书了，上小学初中了，父母整天同他们讲，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，每天12个小时，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，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，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博士医生，我们是没有知识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，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，你要有出息，今后做医生做律师，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，我们也退休了。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，如果成绩不好，他就父母就要骂他，小一点的小孩子他可能还要打他又怎么样，但是小孩子在功课上面不懂的地方拿回家父母也不懂，他在学校里面去很孤单在里面，他也交不到朋友，因为外国的他们那些学生他们也都去参加很多活动， 所以小孩子同父母讲，我们学校里面要出去，好像郊游啊，要去什么地方玩，父母都不会答应给他们去。就这样，你们啊，如果长到12、13岁，不要去，我们店里面很忙，你要到店里面来做工。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朋友开的店里面，进去小孩子7、8岁在洗碗的机器上面，下面垫了个小凳子，站在那边洗碗。外面客人来了，11、12岁的小女孩都去招呼客人了。因为这是一种属于家庭式的店，所以他们想不要请人就不要请人。但是有的时候我同他们讲，我说，既然我们到了美国了，我们没办法去读书、学英文，这里在餐馆做工赚钱。但是下一代让他们好好读书。当然有些人讲哦，让他们给他们读书，要做医生、做律师，给他们很大的压力，小孩子。但有些就讲不用了，只要小孩子英文可以沟通了。等他17、18岁啊，能高中毕业也可以，或者的话就不要再读也可以。我们有钱可以再另外开家店，这样开店赚的钱可能比读大学出来赚的钱还要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我们有钱了可以买大房子、好的车子，银行有存款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小孩子如果读书压力很大，成绩不好，认为父母对我这个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在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谈论做餐馆生意的人，他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。您我的孩子也有他们的困难，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呢？他们在我们面前也会有这样也不是，那样也不是的压力吗？我们究竟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呢？请依靠上帝，上帝会赐给您智慧与帮助来教养您的孩子。上帝的智慧都在圣经里头，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您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，写盒中收就可以了。
有个父亲工作到很晚，才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家。他回家的时候，发现他5岁的儿子等在家门口。儿子说："爸爸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"爸爸说："当然可以啦，什么问题？"儿子说："爸爸，你1个钟头赚多少钱？"爸爸有点不高兴地回答："你问这个做什么？"儿子说："我就是想知道啊，请你告诉我，你1个钟头赚多少钱？"爸爸的语气里增添了一些不耐烦。小孩问这个做什么？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1个钟头赚50块。儿子把头低下来想了一想，跟爸爸说："爸爸，那你能不能借给我25块？"爸爸更不高兴了，跟他说："如果你借钱是为了买玩具，你最好回房间睡觉。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不会让你这样去花的。"儿子听出爸爸语气里面不太高兴了，就安静地走回房间，关上门。过了1个钟头，爸爸的气消了，人也平静下来，开始想。也许儿子真的要用25块去买什么，因为他很少开口要钱的。于是他就到儿子房里跟他道歉，先前对他说话不客气，并且把钱递给他。儿子马上就从床上坐起来，轻轻地欢呼了一声："谢谢爸爸！"他从枕头底下抽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。爸爸看到他有钱，火气又上来了，跟他说。你已经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我借呢？儿子说："因为我的钱本来不够，但是现在够了。爸爸，我有50块了，我可不可以买你1个钟头？明天请你早一点回家，我想跟你一起吃晚饭。" 这个爸爸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撞了一下，泪流满面地答应了儿子。美国有句话说，在孩子的字典里面，爱 love 这个字的拼法是 time， 时间。你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要，会博他一笑，做他爱吃的东西，会讨他欢心，答应他特别的要求，带给他快乐。但是他内心深处最需要，最能够感到被爱的，是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。孩子需要我们能够拨出专门属于他的时间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们心无旁骛，给他全副的注意力。有时候只是短短的几分钟，他邀请你跟他分享他认为很重要的一刻，像他要给你看他刚刚画好的一幅杰作，或是他快要掉下来的一颗牙，还是他梳出来觉得很酷的发型，或是他脸上冒出来的一个痘痘，还有他苦心堆出来的城堡，或是他新学会的一个小花招。当他高声呼喊你，以兴奋或是焦灼的语气展现给你看的时候，他期待你能够全心全意地回应他，跟他共享那一刻。有时候他要求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小一点的时候，他会希望你陪他玩，玩沙、玩水、玩小汽车、玩扮家家，玩是他生活里的重头戏。当你能够放下大人的架子，进入他的世界，成为他的玩伴，你会完全得到他的心，带给他莫大的快乐。大一点以后，可能他会希望你跟他打球，或是一起做个手工，陪他看场电影，一起逛街吃个点心。有时候他可能也会想跟你分享一些困扰，像为什么某某某不喜欢我啦，或是为什么我老是长不高啦。当他有心跟你交流，他希望你有双倾听的耳。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，还意味着你积极参与他的成长过程。他摇摇晃晃学走路的时候，你会蹲在地上为他加油。他第一次会荡秋千的时候，你在旁边为他欢呼。他上台表演弹琴，你在台下投给他赞许的微笑。他拿到奖状，你在观礼席上分享他的荣耀。他的世界越来越大，你会一路陪在旁边分享他的酸甜苦辣。这些都会在他心里化为爱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它的价值。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抽不出时间给孩子，因为我们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我们，而且孩子老是在我们精疲力尽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上我们。对很多父母来说，必须要放下自己，做点牺牲，孩子才会得到那段时间。孩子越小，越渴求父母花时间给他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会对父母完全的开放，希望你进入他的世界。如果你在那段时间跟他建立了良好的管道，他习惯跟你分享他的苦乐，到了青少年的叛逆期，他自然也会跟你分享他的挣扎。孩子慢慢长大以后，留给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，电视、电脑还有他的朋友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。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住他小时候对你开放的那段时间，到他大了，他的世界慢慢对你关闭，你渴求跟他独处，他可能都抽不出时间了。爱他就是拨时间给他，不要等，就是现在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 圣经说，将事情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事情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这句话赐给所有做国王的人在做王的时候需要的智慧，因为国王需要有智慧的高度、真理的高度，并且在情感上打动人心，这样国王才能够深得人心，得到百姓的爱戴、尊敬和顺服。造物主神把神的国，也就是天国降临人间，邀请世人进天国的时候，神授权做神国的国王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耶稣最后一次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马太福音就是以天国的王来得他的国权和王位的姿态进城的。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一位天国的王。当时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城，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放在驴驹的背上让耶稣骑上，许多百姓把自己的衣服和砍下来的棕树枝铺在路上，前行后随的人喊叫说，那来拯救我们的到了，先知大卫预言神所高的王基督来到了，奉神的名来到的这一位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称颂这位高高在上的天国的王。耶稣进城直接来到圣殿，当他看见许多赚进香客钱的生意人的摊位散布在圣殿的各个角落，耶稣就把他们做买卖的桌子推倒，一面把他们赶出圣殿去，一面说，我的殿是向神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来圣殿恳求神医治的盲人跛子看到耶稣，就来到他面前求医治，耶稣动了慈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。殿里许多小孩子看在眼里，开心地称颂耶稣说，颂赞归于拯救我们的王大卫的子孙。然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许多宗教事务官员工作的地点，像祭司、文士、长老，还有民间热心宗教事务的法利赛人，这些人靠着宗教赚钱得到社会地位，圣殿是使他们名利双收的地方。现在耶稣来了，百姓都跟随他去了，这些宗教人士既骄傲又嫉妒地想要质疑耶稣的权柄和身份，于是一波波盘问耶稣、试探耶稣的人来给耶稣出难题、穿小鞋，想找个把柄控告耶稣、除掉他。耶稣怜悯他们，知道他们内心的害怕、不了解，所以就靠着神的灵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，盼望他们理解神的儿子来是来救每一个人进天国的，而不是来抢夺他们在世上利益的。有人陷害耶稣就说，我们犹太人纳税给罗马皇帝可以吗？耶稣看着手上的一个钱币上的罗马皇帝雕像就说，皇帝的东西归回皇帝，神的东西当归给神。有人质疑耶稣，谁给你权柄把做买卖的赶出去？耶稣回答，你们都知道很多百姓去先知约翰那里受洗，那么先知给人受洗的权柄是谁给他的呢？质疑者想了想，故意不回答。耶稣要叫他们看到自己骄傲刁难人的态度不好，就回答说，那我也不告诉你们。有人来试探耶稣，看他是不是究竟理解圣经，就考他说，圣经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耶稣回答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。也有人真心想明白一些隐秘难懂的真理，
就问耶稣说，人死后真的会复活吗？果真如此的话，死了丈夫之后又再嫁的妇女，他们复活了，丈夫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人复活之后就像天使，是个灵，不再有婚姻关系，所以无所谓谁的丈夫，谁的妻子。神跟摩西谈话的时候说，我是比你早400年前那位圣徒亚伯拉罕的神，这表示亚伯拉罕一直活在神的面前。神是活人的神，而不是死人的神，所以人死后当然会复活了。耶稣的这些话让刁难他的人哑口无言，心里佩服。听众朋友，耶稣的话显明一切人事物，从人心里的意念到一切事物的真理，不论是明显的或者是隐秘的，耶稣都知道。所以耶稣的确展现了他是天国的王，正如箴言所说，将事情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事情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听众朋友，但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能够打动您的心灵，愿神赐福给您，也赐您悟性智慧，明白真理，并且让您跟神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。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，耶稣基督的确具有智慧、真理和情感上的高度，打动人心，使人佩服，这显露了耶稣的确是天国的王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愿您有个爱的人生。
圣经朗读，
诗篇99篇。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动摇。耶和华在锡安为大，他超乎万民之上。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，他本为圣。王有能力，喜爱公平，坚立公正，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。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脚凳前下拜，他本为圣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。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你应允他们，你是赦免他们的神，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。
King through
听众朋友，打开报纸，看到世上有战争、病痛、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。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。这一切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？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。
中国古书《周易·困》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。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，脚触动了山石，将他砸伤。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，手也被荆棘刺破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又发现大门敞开，妻子与别人私奔了。人们常引用的成语“祸不单行”就出自这个寓言。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，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，实属必然。在这里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，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。如今，人们普遍认为，人生理应一帆风顺，一旦尝到痛苦，就一蹶不振，怨天尤人。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，他常会说，你的神如果存在，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？天下有不平，他为何不闻不问？人有痛苦，是神的过错吗？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，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，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。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，就会有痛苦。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，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。美国小女孩加比·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，患有罕见的 先天性无痛症，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，他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，牙齿咬掉，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。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，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。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，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，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，以避免车祸的发生。圣经说，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12:10-11。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，学会顺服，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。圣经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希伯来书5:8。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，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。不顺从神的法规，就必然会伤害别人，也伤害自己。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，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。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，无视神的诫命，为所欲为。圣经指出，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，能没有痛苦吗？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、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。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，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。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，有生命危险，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。她告诉我们，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，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。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，泪如泉涌，可他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，唱起歌来。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、震撼人心的歌声。在这歌声中，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、战胜苦难的身影。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，因神说过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:8-9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，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罗马书8:28。的确，这个世界多有灾难，人间多有痛苦，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，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，征服苦难。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 我已经征服了世界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十三节。美国女作家、教育家海伦·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，以顽强的毅力、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，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。他说，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，因为通过他们，我找到了我自己，我的事工，我的神。面对人生的痛苦，您如何选择应对呢？
我的手不能动，腿不能行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，我瘫痪，是一个四肢瘫痪者。这个事实使得萨摩尔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。这段经文说，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，人看外表，但上帝看内心。我对此充满了感激，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，而不是我的外表。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。可是，在先知萨摩尔时代所发生的事情，在当今也发生着。人们看重的是外表。最近，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我读到一篇报道说，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，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，或者是一种疾病。更准确地说，这对夫妇要弄清楚，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。你需要明白的是，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，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。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，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，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。正如我所说，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，并只关注在外表。上帝不仅仅看内心，他还判断人的内心。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，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。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，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。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，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。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，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。我的朋友查克·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，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，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？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。朋友，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，我请求你开口说话，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几年前，有人说，与其残疾着生存，还不如去死。现在他们可以说，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，还不如去死。怎么可能呢？请和我站在一起，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，为了每一条生命，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，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。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。
诗篇一百篇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诗篇一百零一篇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啊，我要向你歌颂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。悖逆人所做的事，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。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。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。眼目高傲，心里骄纵的，我必不容他。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。行为完全的，他要伺候我。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
I will never be afraid, God is my rock. I will never be afraid, God is my salvation.Whom shall I fear?
No one.
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.
No one.
God is my rock.
God is my rock.
God is my rock.
God
I will never be afraid.
God
is my rock.
Afraid.
I will never be afraid. God is my salvation.
Afraid.
Why should I run?
Why should I?
No one can harm
me, no one can
and
harm
I shall overcome.
God is my rock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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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d is
my rock. God is my
rock.
谈谈赏与罚。各位听众朋友好，我是琼妮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有关行为矫正的功课。当我还可以用脚走路时，我有过驯马的经历，我是取用赏与罚的方法。您知道是怎样的吗？那就是当受训练的马儿听话时，我赏它一块苹果，若它闹脾气不听话，乱踢乱叫，我就让他尝尝短马鞭的滋味。毕竟我是老板，掌控在我，这就是所谓行为矫正。以赏罚制驯马真的管用。但是神对他的子民用这方法可行吗？我朋友杨飞利在书中说，圣经记录了一种算是全国性规模的行为矫正试验。申命记详述该时期立约的神严谨一致地取用赏罚制教导以色列民。让我们看看听话顺服有什么结果。神确保乡村市镇繁荣，人畜生养众多，风调雨顺，农作庄稼皆丰收，屡战屡胜，国泰民安，甚至疾病远离，人民免疫。不听话不顺服又有会怎样呢？有什么处罚？好，我们来看申命记怎么记载。残暴，罪恶不断，不孕，农作物失收，气候旱热，受到邻国及病毒侵扰。总之在申命记同一章说，不顺服的以色列民会成为大家憎恶嘲笑的对象。 施行了赏罚制结果如何。要找答案，就得把约伯雅记与士师记详念一遍，因为在50年内，以色列国分裂了，陷入无政府般混乱。余下旧约大部分表明，那些可怕的咒诅、预言，通通实现在以色列历史上了。多年后，新约作者们有了亮光，有了共识，认为该时期是赏罚时期，他们没有把它当作典范，而是作为学习目标。此后，在恩典时代，更证明人类根本无法持守与神立的约。听众朋友，幸好神没有对我们，像我对马儿一边，用鞭子或苹果作为赏罚。当行雷闪电、飞机失事、房子倒塌，或收到坏的体检报告时，不要马上联系到旧约的赏罚制，说：“哎呀，神是老板哦，他全权掌控，看他抽出鞭子要罚我了。”不，不，不是的。您要想到，这是个提醒，提醒你与我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倾倒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了。神对我们的激怒，耶稣承担了。因着耶稣，神留给我们的是赏赐，神给的是苹果，没有鞭子，没有其他，只有怜悯与宽恕，仁爱与恩慈。想想，这是在新约恩典时代我能想到的最好赏赐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世人面对环境问题、国际局势、气候变迁、地震洪涝、干旱山火、经济压力与战争难民，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。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人人心灵渴望平安与希望的时代，责任重大。如果我们倚靠神，顺着神的计划为耶稣做见证，便能带给很多人平安、希望、力量。这个平安、希望、力量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启示录19章有明确的记载，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。第一节说，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。当世界上混乱加剧的时候，平安的保证从神的荣耀中自天上传来，说拥有一切全能的神赐下救恩来了。这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任何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他就进入神的国，和神国里其他的子民一起让神做他们的王。正如19章6节说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。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，在神国里的人都必复活，都要得永生。所以基督徒需要宣告这个大好消息，让大众知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信耶稣的人是有出路、有永生、有希望的。那么怎么信呢？信字的结构是人字跟言字并列，所以信耶稣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你我遵行耶稣一切的话。遵行耶稣的话能把神的意显明。启示录19章7节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 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。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是的，这是真实的。信耶稣并遵行他的话的人，天天行道，光明洁白，没有罪过。他们身上有神的义，神认识他们。世界末日，神也必欢迎他们进入天堂。末日之前的动荡令很多人不安害怕，因为他们一直定睛在金钱享乐的追逐上。动荡中才发现金钱不能保障平安。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，是定睛在耶稣身上。圣经启示录19:11指明，耶稣基督在征战，他骑在白马上，带着冠冕，天国的王在征战，他胜了又胜，为要拯救世人。耶稣基督胜了又胜，是因为他诚信真实，审判的时候、征战的时候都按着公义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也要征战，效法耶稣，战胜魔鬼，战胜罪恶，因为永生与平安的保证是在耶稣基督里。启示录19:12-13指出，耶稣对人充满热爱，眼光犹如火焰。为了救人脱离罪恶，赐人永生，耶稣抵挡魔鬼，从未犯罪。他为人承受痛苦，流血舍命，为人赎罪。这是为什么要仰望耶稣？因为在耶稣的爱里有平安，有永生。14指出，在天上的众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服跟随耶稣，表明帮助耶稣救人的天使很多。今天地上屈服邪恶势力的人不少，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要胆怯，跟耶稣一起救人的天使更要多。就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彼得说，你想，难道现在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12多的天使来吗？是的，听众朋友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看环境当中的阻拦，要仰望耶稣，因为耶稣赐下平安。启示录19:15描述，有利剑从耶稣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孽怒的酒榨。这个事实启明耶稣把真理教导给门徒，并且差他们去传到地极。随着福音广传，真理救人脱离罪恶，抵挡的人必定失败，因为真理是从神出来的。这是为什么遵行耶稣的话必有平安，因为耶稣应许，遵行的人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是抵挡真理、故意犯罪的人将积蓄神的愤怒，在末日他们要在永远不灭的火里受刑罚。公义从真理而来，平安从公义而生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仰望耶稣。耶稣的福音所到之处，就有人悔改受洗，使罪得赦免。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使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，使被迷惑眼瞎的人醒悟，并且叫信的人好怜悯，施恩惠，勤饶恕。听众朋友，请您信耶稣，因为遵行耶稣的话，您必有永生，必享平安。如果您是基督徒，弟兄姐妹们，神安排您我活在这末世，为耶稣做见证。 我们务必要脱去一切缠扰您我的罪，随时随地传福音，因为耶稣渴望救您我的亲友，他乐意为您我的亲友得救，日日征战，并且胜了又胜。所以不要怕我们身边有权和有学问的人拦阻我们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然后就靠着神勇往直前，为耶稣做见证，传福音，救人的灵魂，因为世界末日就快要到了。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平安、希望、力量的保证是耶稣基督。
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，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。听众朋友，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，请早日戒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